他已经把一个理论放在神的位置上了，所以没有一个人是无神论的，不可能的。你看，虽然有一些人没有相信，不相信神，他已经把他自己的想法，他所立定的那个结论什么，已经是神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当长期人在这种教育底下，忽然间柏林围墙一倒塌，然后莫斯科帝国又瓦解，你看完完全全崩溃了，所以福音很快很快就传遍这个地方。弟兄姊妹，人不肯相信主，一直等到偶像化为乌有。所以我们这几天看到这个，当然很多人很高兴，但是无论我们从福音的角度能看出来，你能想想看，这个对于这么多人，这么多人当初把一个人当着偶像，只有他能率领我们，给我们明天，给这个实在是个伟大的领袖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不是偶像是什么？他把他希望寄在一个人身上，结果被捉拿的时候那种狼狈的情形，这个是他们没有办法忍受的，不可能，没有办法忍受。因为偶像本身就是虚幻的，人也是虚幻。所以你看，一个人如果一直讲他自己讲的自己，你会发现他如果讲自己讲一个钟头，他几乎说谎说了40分钟，一点都没有错。因为人的确是虚幻，一点没有错，他的确在那虚幻。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清楚，如果今天人要造神运动，要把一个人摆这个偶像的地位，你看迟早有一天一定是悲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，这是巴比伦。巴比伦什么？巴比伦就是要偶像。为什么？人堕落以后的人呢，他有一个本性，那个本性他没有偶像他不能过日子，一定要跟随一个人。那么这个是，所以很清楚，他根本不是他自己的人，所以他总是要一个伟大的领袖来带领他，总是要一个什么样的来带领他。那么这样慢慢慢慢，这个人就变成了偶像。但是你看见神常常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世界和世界上一切都要过去。所以你看呢，如果你仔细来看，很清楚，这一次海山的结局是完完全全我们没有想的。我们想的他应该是个烈士，那他怎么样一定有那么一？其实这个美军这次600人在那里围捕他，他们已经想到最坏的情况，他们想到一定有一个最大的这个战火交战的什么的，一定有一些惨，他们已经想到，他们这个士兵已经有了这个牺牲的一个决心，但是没有想到得来全不费工夫。那么那个狼狈的情形呢，你可以看，那居然能那个就在那个画面能传到全世界各地，那么对于那些拥护他人，真是情何以堪。这就是拜偶像的悲哀，这就是巴比伦的悲哀。所以如果大家用这个心情，用这个领会，你将来再来读这个启示录讲的巴比伦倾倒的时候，你再好好再多读几遍，你的感觉完完全全不一样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来读一读这个以赛亚书第14章。你看呢，在这里讲到巴比伦，你看圣经有一段的预言，非常非常，我们不是说这是应验在海山的身上或者撒旦胡塞的身上，但是起码能叫我们有感觉，将来你看见等到真正的敌基督出来的时候，那巴比伦这段圣经应该很明显指着敌基督来说。那么海山呢，不过是他的小影而已，海山还不够资格做敌基督。但是我们看看到今天，你看看那个这里面的描写，好像今天你都读报纸头条新闻。我们好不好来看一下第四节。你必提这诗歌论巴比伦王说，欺压人的何竟熄灭，强暴的何竟止息，耶华折断了恶人的杖，辖制人的这个念什么龟吗？
龟
就是在愤怒中连连攻击众民的，在怒气中辖制列国，行逼迫无人阻止的。现在全地得安静，享平静，人皆发声欢呼，松树和黎巴嫩的香柏树都因你欢乐，说自从你扑倒，再无人上来砍伐我们。你下到阴间，阴间就因你震动来迎接你，又因你震惊动在世成为首领的阴魂， 并使那成为列国君王的都离位站起，他们都要发言对你说，你也变为软弱像我们一样吗？你也成了我们的样子吗？你的威势和你琴瑟的声音都下到阴间，你下铺的是虫，上盖的是蛆。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这一段圣经是应验在敌基督的身上。当你读启示录讲到敌基督的时候，那么最后的结局就是以赛亚十三章这里所写的。但是你讲历史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个敌基督的开始小影从尼禄已经开始了，然后尼布加尼撒，然后撒旦胡塞，然后这些人下去。那虽然这段圣经不能完全用在海山的身上，但是你看里面那个语气，那和我们今天从报上所得到的消息，你看能够叫我们进到那个感觉里面。所以我们现在明白了，就是讲到这个创世纪跟启示录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世界的起源，那不光政治世界的起源，宗教世界的起源，经济世界的起源是从巴比伦开始的，然后呢最后也从巴比伦结束。那么是两条河，本来是四条河，伊甸园是四条河的，结果两条河一直在历史上成为逼迫神子民的两条河，一个是尼尼微所代表，一个是巴比伦所代表。这两条河所流过的地方，不要忘记，这是以色列人他们读历史的时候是他们伤心的地方。因为最早的时候，北方的十个支派被挪到亚述去，就是伊拉克的北边，尼尼微就是幼发，就是底格利斯。然后再过100年以后，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就被挪到巴比伦，两个支派被挪到巴比伦，那这就是幼发拉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就是以色列历史。那么以色列的历史和这两条河发生关系，所以如果大家如果去读旧约的话，整本旧约是这两条河可以解释得很清楚的。那么现在如果我们再仔细看一点，你知道说等到这个世界形成以后，那么你看见，然后这个我们就开始读创世纪第十一章了。这个十一章呢是讲亚伯拉罕的故事，我想这个大家都很清楚的。所以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等到这个十二章，我们可以说十二章，严格说从十二章开始。那么这个十二章开，这个前面从三章到第十一章，你看就是世界就形成，可以说这个苹果已经烂透了。那么现在神怎么办呢？神就拣选了一个人，那么这个人尤其是在巴比伦，他根本就在加勒底的孤儿，荣耀的神就向他显现。你想想，亚伯拉罕根本是在一个拜偶像的环境下，根本没有神，没有那个真神的观念。你看他觉得每一个假神每一个偶像都是神，那如果不是神的启示，如果不是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，他怎么可能认识独一创造宇宙的真神？你看周围完完全全是一个偶像的世界，是个巴比伦的世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到吗？在这种情形底下，在这个全世界已经烂透的情形，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那现在神怎么做的？神要预备他的救恩。他怎么预备救恩？当然他预备救恩主要是要带进女人的后裔。女人的后裔怎么产生的？他必须先拣选一个人叫亚伯拉罕，那么荣耀的神向他显现。本来呢他拜偶像的时候抓住一支蜡烛，蜡烛给他光，给他安慰，给他安全感，但是现在呢神就像太阳光一样向他显现，他把蜡烛光放在太阳光底下，他现在找到了这个黑暗的定义。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黑暗，什么叫丑陋，现在他看见了，蜡烛光是光不错，但是和太阳光比起来那是代表黑暗，代表丑陋。所以后来他们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加勒底，一个75年在那个地方生根的人，现在能够背向巴比伦，然后过了幼发拉底河，那么亚伯拉罕就成为第一个希伯来人。希伯来人意思就是渡过河的意思。弟兄姊妹，现在当亚伯拉罕渡过河以后，这个巴比伦的世界就远远的就在背后。所以你看见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。 那么从此以后，在撒旦的王国里面，撒旦的国度里面，他少了一个顺民，本来100个都是顺民，现在少了一个，那个人名字叫亚伯拉罕，那个人他的力量够不到他，所以你看，这是亚伯拉，这是亚伯拉罕的故事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当撒旦失去了这样顺民以后，你看看他会不会就这么罢休了？不可能。所以大家如果读创世纪，我们一定要读出那条线来。你看，读出那条巴比伦那条线，你就会发现和启示录刚好是遥遥相对。所以撒旦一定要想尽各种办法，迟早有一天要把这些人挪回到他原来。所以第一个当然在亚伯拉罕身上工作，在亚伯拉罕身上工作，要想尽各种办法，那么希望能把亚伯拉罕从迦南地再带回来，只要能把他再带回到尤弗拉底这边，你看撒旦就成功了。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不错，你看你觉得撒旦甘心吗？不会甘心，他想尽各种办法让你跌倒，让你失败，让你尝到罪恶的快乐，然后最后你又回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撒旦一直到今，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说不要爱世界。以色列人出了埃及，但是埃及没有出以色列，离开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但是埃及没有离开以色列人。今天很多人已经得蒙恩得救，这个世界还在他里面，那迟早一天这个世界要把你挪回去，这个就是创世纪的故事。那么你说亚伯拉罕荣耀的神像的血怎么可能被挪回去？按理来看没有可能被挪回去的，但是亚伯拉罕是亚伯拉罕有弱点，撒旦知道怎么用他的弱点，然后最后呢能把他带回来的。那么弱点在什么地方呢？这个弱点撒旦所以能在亚伯拉罕身上工作，当然和亚伯拉罕弱点有关系。那么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呢，他是神告诉他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，到我所指示的地方去，离开父家，结果他带着父亲走，所以他顺服一半，没有顺服完全。那然后离开本族呢，他带着罗德走。那么为什么带罗德走？当然有道理，你想想他到迦南那时候已经快70岁了，所以他想想看，如果万一我半途中风怎么办？他又没有儿子，所以这个一定要有一个年轻人帮助他们。所以你看他就带着这个罗德走。那么好了，罗德走，弟兄姊妹，你大家都知道的，这个罗德是什么呢？罗德就等于就证明说，他虽然到了迦南，他还是害怕。害怕呢，觉得罗德对他多少是有安全，是凭信心不错，但是万一信心不灵怎么办？所以你看，今天我们都是两套措施，你看一面凭信心过生活，另一面呢，我们抓着罗德不放。我还记得我的女儿在很小的时候，她这个。一天到晚喜欢抓尿布的，晚上啊，他这个睡觉的抓着尿布，但是等到晚上醒过来，他东找西找，一定要抓着尿布。他只要抓着尿布，他就睡着了。所以尿布变成什么呢？变成他的，给他很大的安全感。所以实在说，亚伯拉罕是带着一片尿片走的。你看，这是罗德到处走的，因为这个叫他什么？有安全感，的确有安全感，否则就有安全感。所以你看圣灵在他身上要做什么，要做什么断奶的工作。所以最后你看见吗，罗德你看见他所有的丰富都是因着他亚伯拉罕给他的。那么按理来讲，就是东方的规矩应该是亚伯拉罕先选择的，结果呢你看见罗德，亚伯拉罕说让以罗德先选，结果罗德就拣选了最好的一块，因为那个地方像伊甸园，像埃及地又像伊甸园，就是拣选索多玛死海那一带。那么后来你看看，慢慢就做了断奶，所以迟早有一天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我们手中的尿片一定要断奶的。我们如果真的相信信心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就是那个害怕，弟兄姊妹给仇敌留了余地。你知道这个约伯难处在什么地方？如果你仔细去读约伯记的话，约伯就难处在他害怕。这一点非常重，这一点很重要。什么时候你一害怕，你就给仇敌一些机会，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。圣经里面有360次说到不要怕，你每天可以用一次的。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在任何环境下不能害怕，你一害怕你就成为他的食物，你一害怕你就落在仇敌底下，所以这一点非常的要紧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亚伯拉罕身上难处在哪里呢？难处就是他顺服没有完全，不完全，结果托了罗德，托了罗德，弟兄姊妹，结果你看见神在谁身上工作呢？在罗德身上，这撒旦在罗德身上工作，因为罗德没有光的，就好像很多基督徒根本今天跟着叔叔的这个牵着叔叔走的，叔叔背叔叔牵着走的，所以很多人今天来聚会也好。